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三天的端午连假大家过得愉快吗？齁，今天回来上班，这个可能大家呢有这个假期症候群，大家打起精神来齁。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给大家有点振奋的心情吧。好，今天是礼拜一齁，礼拜一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齁。那刚好了齁，就差不多六月也快结束了嘛，对不对？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哈，很多人对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展望也非常热切，想要知道，尤其今年上半年，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那今年下半年还有没有继续再登高峰呢？哈，那刚好上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呢也刚开完了六月份的会议哈，可能会议完之后，大家对于市场也有一些预测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接下来第三季的市场的展望哈。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怡静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博瑞投信的产品经理 Evelyn。
Evelyn， 来，这个我刚刚讲了，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会议齁，市场高度瞩目齁，因为这是新任的主席华许第一次主持的会议齁。来跟我们讲一下会议的结果，还有市场怎么解读开会的结果跟他会后的声明呢？
哦，就是在上周联准会开完了六月的会议嘛，那其实也是维持利率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开完联准会的会议之后呢，美股是呈现回落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因为呢，新上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他首次主持 FOMC 的会议哦，看起来整体基调是比较偏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从最新的一个经济预测啊，还有就是利率权证图发现其中的一些缘由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最新的经济预测，其实呢联准会是上调了就是未来总体的一个通膨预估哦，核心 PCE 呢从 2.7% 上调到 3.3%、那同时呢它也下修了整体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GDP 成长率呢从 24% 是下调到了 2.2%。 那观察呢整体的点阵图也反映出官员他预期呢今年年底仍有一码升息的可能性哦。整体来说呢，联准会目前最关注的人是大家所认知所熟悉的通膨的风险不变，是希望可以回到 2.2% 的水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整体通膨预估还是呈现上调到 3.3%， 其实是高于 2% 非常多水准哦。
对，其实通膨这个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都还要来得高，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美国股市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其实大部分是呈现下跌的走势，是不是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个议题了呢？
没错，其实从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就是近期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停战协议，甚至重启霍姆兹海峡的一个航运哦，也还是没办法浇熄大家对于通膨的一个担忧。
那这样子整个市场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反转？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虽然这个美伊战争开打，我的市场有一阵子很混乱，可是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最近这个表现真的势如破竹，那会不会因为联准会这个会议呢浇熄了市场的这些乐观的情绪呢？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各大投行对于这个通膨他们到底怎么看嘛。那我认为呢，其实现在美国通膨的水准门向就是正在退烧中的一个病人哦，因为其实我们观察最会影响通膨的一个关键还是在油价，也就是能源走势的一个表现哦。那除了就是能源走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经济数据，像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超乎联准会的预期，观察一下最近公布的一个就业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人口增长有来到17.2万，是超出预期8.5万的左右的水准哦，显示出其实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那虽然说呢，现在美伊冲突已经暂时落幕，但是呢，其实也对于联准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温和相对比较安抚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毕竟劳动力市场呢很强劲，所以 Fed 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维持高档利率不变，甚至有调升降就是利率的一个可能性哦？
就是说在就业市场的部分，根据上个礼拜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所公布他们的预测，失业率的部分
也是
持平的嘛，
对
不对？好像这个也是跟过去大家担心的这个方向有一点点的差距。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比较放心了，大家之前还担心说因为看到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嘛，
对
那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啊，这个失业率会提高。联准会的预测反而是持平的，所以可能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整体来看的话，联准会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开会有一个基调，就是升息大概是跑不掉的，可以这么说吗？
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经济数据都非常强劲，不论像是美国的一个企业他们在最新的采购啊，甚至就是就业人口，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还是具有韧性哦。虽然说他们是下调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展望，但是还没有到失速的情况，所以说相对于经济成长可能会略有牺牲，他们更不希望通膨是产生比较失速甚至失控的一个可能。
那升息有可能表示说降息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嘛，对不对？因为之前华许上来之前大家都认为说他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要让这个美国的利率下降，要让美元贬值。那依照目前看起来他第一次主持会议就释出那么鹰派的会议，这会不会是跟这个川普这个有点背道而驰啊？这个川普会不会不高兴啊？
主要他这边可能也想要说他想要坚定就是央行的一个独立性啊，
也是
对，不想让政府就是可以随便的干预就是整体央行的决策。
就他基本上这次会至少呈现出来他是根据数据在做判断，
对，
做决策，对不对？
没错。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其实个人他并没有提交他所谓的一个利率点阵的预测。
这为什么呢？那个19个委员就他一个人不交，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
对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长期认为市场是过度依赖点阵图来推测就是联准会未来的一个展望。
是，
那他想要降低这样的风险，因为他很怕呢，就是市场他可能就是看了就是这些联准会的一个展望，就认为好未来一定会降2码、降3码，他不想让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是，不过刚刚有讲到说通膨的预测，联准会预测的确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是有点偏高，对不对？可是刚刚你也提到说，通膨高不高跟油价是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们刚好看上礼拜油价也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会不会有可能接下来油价呢这个比较疲弱，让这个通膨的这个压力稍微减缓，这个升息的这个机会降低，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大家要想一下，现在油价的走低可能会有滞后性，因为其实现在厂商在叫货啊，都比较像是叫未来2-3个月的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通膨传导效应是会有这种递延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关注在未来2到3个月通膨的一个走势，才会成为就是联准会是否会升息，甚至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最大的依据。
不过因为上个礼拜是密集的全球的央行周，
对，
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虽然是按兵不动，可是我们看到了像日本像欧洲
是
他们都升息了
对，
那 他们的通膨情况有比美国来的严重吗？还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来在这个时候升息吗？
哦，日本主要是因为他们近期的一个薪资成长是有所提升的，
嗯，
所以说也让他们整体的物价水准是有在此提高。
真的，我前阵去日本就感受到，比我去年去的时候这个
再贵一点。
哦，对，吃的、住的、买的都比这个去年去这个贵的很明显啦。 啊
对啊，所以日本的民众其实他们也苦不堪言啦。那政府他们也有想降低就是当地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发展，嗯，让他就是在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迅速的熄灭嘛。
对啊，而且日元又在贬值，那个我有听住日本的朋友说他们现在都不太敢出国，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但不出国在国内消费呢，消费又很贵，他们觉得好两难哦，
对
不对？对
啊，
是。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不得不让日本的央行进行升息啊，嗯，那欧洲也更是，因为其实欧洲又离就是战场更近嘛，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他们因为就是油价的一个高涨也造成他们整体的一个民生负担有所提升，那通膨跟美国央行是也是有所上的，哦，那加上呢其实美国呢他们也是可以自主产油的嘛，像原油，但是欧洲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哦，所以说在受到油价的影响上呢，其实欧洲又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严重的。
我常常就讲说每次惹事的都是美国，可是后来发现美国都没事，有事都是这个其他的国家啊。你看人家这个日本跟这个欧洲啊，现在通膨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啊，可是美国虽然严重但是好像没有别人严重，所以他们利率可以暂时不升，对不对？
好，是的。
好，那我们讲那么多，其实大家当然还是希望在下半年的投资上面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也请这个 Avery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们来在做投资的时候要怎么看，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好好来这个持续追踪呢？
嗯，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下第三季整体展望的状况。其实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创高后呢，因为就是联准会新主席的上任啊，或者是中美冲突等等的一个因素有出现回档，嗯，甚至就是震荡。
是，
那主要都是反映市场对于高通膨还有利率维持在高档以及评价面偏高的担忧。
嗯，
不过呢我们认为这都是比较偏向涨多后正常修正哦，并非整体企业的基本面转弱。
嗯，
因为我们可以从近期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发现，其实呢美国的经济仍是具有韧性哦，而且企业整体的获利呢也就是持续的优于市场的预期。此外呢其实过去啊市场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过三年涨幅很集中在科技的一些七大巨头嘛，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逐步扩散到像是资料中心啊、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甚至软体应用等等相关应非常广泛的一个供应链哦。那代表呢其实 AI 已经从单纯的一个题材涨势已经逐步转成就是企业真正的一个资本支出的循环哦。那像是其实近期非常多半导体以及科技业的一个企业呢，他们也缴出亮眼的财测，也显示说呢其实大型的一些科技中心或者是企业呢对于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呢，它的整体投资仍在加速哦。
嗯，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也会持续的看好就是相关应 AI 的一个发展。那展望到第三季呢，我们认为市场虽然说会有因为利率的波动啊或者是油价的一个变动评价的修正等等有所震荡，但整体的环境呢仍是比较偏向就是股票性风险性资产的一个投资哦。
是，
嗯，因为目前呢其实美国人是处于在经济有韧性还有它企业成长是相对利多的还有 AI 的投资行情持续延烧的一个状况下呢的高成长的一个循环性当中哦，就是我们对于第三季的美股仍是维持中性偏多的一个看法。
我们常常讲哦，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这句话呢也一直有人在提醒，可是好像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这句话呢这个一提出来就被打脸。
对对
对对，好像讲这句话的这个都好像是看空市场，而且呢事后证明就说好像都不对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过去的这个情况好像真的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因为就像是我们之前在看各次的一个产业循环啊，我们都主要是看这个股价的一个本益比嘛，
嗯，
其实主要本益比的构成就是股价跟企业的一个盈余成长。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虽然说美国的本益比有稍微略高，
嗯，
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网际网络泡沫化那时候呢，其实本益比仍是相对比较低的，哦。
嗯，
显出其实 不仅仅股价有上涨，我们企业的一个盈余也是有提升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比较不容易只有、哦、大家卖一个梦想给我们，那其实企业有在持续获利的情况下，是有望提升整体的一个健康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动能。
讲到其实所谓2000年的网络泡沫，很多人也把这一次的行情跟一次的行情相比，所以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泡沫出现。可是刚刚 Evan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不一样，是说现在是有很实质的企业的获利的支撑，
对，
那时候是所谓的本梦比，大家追求是一个梦想，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了嘛。
没有错，对，
嗯，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那个 AI 教父黄仁勋他还说嘛，其实现在就是 AI 的一个时代，
嗯，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波的投资浪潮，才不会透过。才错过有可能就是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嘛。
对啊，他是现在全世界最能够点石成金寒水会结冻的一个人，他只要点名了谁，那个股价就是一飞冲天了。
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Evelyn 来跟聊聊。那第三季如果如此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资产的布局应怎么做呢？是要全部都要压在股，要全部压在 AI 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待会告诉大家。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端午节连假过后的第一个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Evelyn 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三季的投资展望。刚刚有跟大家整体分析了第三季的整体的发展的分析。那大家当然还是最关心就是说，既然都还是看好情况下，我资产该怎么分配呢？因为过去也好，这一两年哦，大家讲投资好像都只谈 AI， 也只谈美国跟台湾。好，那到底是不是第三季还是延续这样的基调呢？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发现其他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呢 ？Evelyn。
哦，那其实根据啊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团队呢，他们研究显示，他们其实还是持续看好未来的一个四大重点商机哦。那分别是营运升级、资本投资、还有趋势科技跟全球富裕这四大题材。那在营运升级的部分呢，他们希望可以聚焦整体，透过 AI 来提升他们整体的营运效率，或者是人才的一个培养，加速整体技术的一个转型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它整体的一个经营模式，有望呢把它的一个潜力从 A 提升到 A plus 的企业哦。
是，那请问一下啊，刚刚讲是一个选择的原则，那有没有比较实际的例子，它怎么样来利用这个人才啊，还有技术的转型，达到优化的模式？现在可以看到的产或者什么样的企业？
那其实像是啊营运升级有非常多嘛，那这样是我们可能会透过工业，因为其实工业以前、
工业
对他们以前都是制造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大厂，但是呢他们透过导入 AI， 它可以让这些有订购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客户啊，透过订阅制的方式，因为他们可以发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那这样子透过 AI， 它可以把这些错误转成数据化，来让就是企业呢他们更好的发现说，哎，错误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可以降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试错率，来让我的效率更好？
现在已经有企业或者哪一个特别的产业在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所有的产业都在做了？
主要还是以工业为主，
以工业为主，
对对对，因为它比较能够自动化嘛。像是大家都听过什么机器手臂啊，什么
机器，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可以优化这个生产的流程嘛，对不对？
好，而且非常多公司他们可能会透过就是关灯，就是无电灯的一个让24小时工厂都可以营运，但是我们人不会24小时运作嘛，所以说半夜要是机器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debug。
不过很多人会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多人失业呢？对不对？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心。不过就公司的经营来讲，这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经营的效率就对了嘛。
对对对，
好，这是第一个机会。那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来寻求呢？
那再来是资本投资哦。那这边我们用白话来举例，其实近期呢有非常多大型的工业啊，还有一些就是自动化的厂商，他们也有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个业务架构，像是把航空啊、自动化控制甚至先进制裁的事业给独立发展哦。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呢让每个部门呢能够更专心的在自己核心的技术还有市场上来提高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哦。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企业它也积极的透过并购啊，或者是自动化还有智慧控制等等的相关能力来反映出呢，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体的一个效能更加的一个持续嘛。
是，就是持续的做资本的投资。
对对对 对
去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工厂自动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一样，也是来增加这个经营的效率。
对啊，其实像是 AI 的一些 data center，
是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大厂他们还是持续投资很多资本支出嘛。
对啊，可是现在就大家也担心你们投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回收，大家又开始担心这个事情，就永远都有担心。那你们怎么看呢？那投入了之后会不会有实质的回收？这个实质的回收会不会很慢啊？
就是其实我们投资要看长远嘛，你要是看短期的话呢，永远都有卖出的理由。
这句话很好，对，永远都会有卖出的理由，对不对？但它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你看这个很多这个 AI 厂商的投资真的 基本上吓人，对不对？可是他们看好的可能已经
是未来，就是
2008
的一个
对，甚至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趋势，就
没错。
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机会点哈。那有没有其他的点再分享呢？
那第三个就不用说了啊，就是AI。 对，我们
还
是投资
AI。 你真的不用说我就答出来了。
对，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全球富裕。毕竟呢现在、
全球富裕这个概念是什么呀？
就是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台湾人已经晋升所谓的一个中产阶级。其实美国、日本啊、欧洲等等的国家也都有非常实力雄厚的一个中产阶级哦。那其实大家会面临可能会一些通病，可能健康啊、医疗等等会需要提升。
你所谓的商机是在这个部分？
对，
我以为是有特别什么样的商品的事。你讲的是未来大家在健康的需求上面可能会比现在更重视，就对了。
对，没错、就像是大家一直坐办公室，可能会有就是腹部肥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下班回家又很累了，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体重。那就是透过现在近期非常夯的口服减肥药啊，或者是瘦瘦针，就可以来帮我们就无痛减肥哦。
是，好，那你刚刚讲就是根据你们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投资团队找出了机会，对不对？那找出机会之后，我们就要布局啊。那怎么去布局这些方面相关的企业跟标的物呢？你们会怎么做？那投资人应该怎么去follow 这些机会来做投资呢？
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嘛，大家的市场都是集中在美股居多嘛。但是其实呢，到今年甚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目光已经慢慢转移到像台股、日股或者是韩股等等。所以说其实
韩国股市涨很多。
对，没错。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哦。
当然当然。是。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投资全球市场啊，把它比喻成一场接力赛哦。那之前都是美国科技股一路领跑。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市场会出现轮动，已经从单一的明星选手变成多国轮流接棒哦。那原因就在于就是股市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其实我们市场资金会开始思考说下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反映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那尤其呢是观察到近期美国的大型科技股估值又不低的情况下，市场一旦是遇到利率、通膨或者是政治杂音等等，就会出现就是高档震荡的一个状况。
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博瑞旗下有一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其实它就是布局全球，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支基金基本上他的投资的策略就是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向去进行，对吗？
对对，像我们就持续看好日本的发展哦。其实日本它其实正在经历过去二十年少见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包括像是企业治理的改善啊、薪资成长，甚至通膨的一个正常化，也让整体市场上的资金重新流回日本的股市哦。而这也不仅是让日股变成不再是短线题材的炒作，而是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另外呢，其实现在 AI 发展也不再只是买晶片那么单纯哦。过去市场呢，其实最先反应的就是半导体，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七大巨头，甚至台积电。但呢，其实当 AI 开始真正落地啊，受惠的范围就会逐步扩散到像是软体、自动化、电力设备等等相关应的一些次产业上面哦。那所以说呢，其实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一定不会再是同一批股票一直涨，而是不同的产业它会轮流轮番上涨。
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在你们这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上面，日本现在是一个重点，对不对？所以你在过去的投资上面，日本有很明显的在持有的比例上面在做加码吗？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你们这档这个环球的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的分配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哦，我们日本也有投资哦。但是因为其实整体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集中在
美国
的本土，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蛮大宗的一个部位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个国家。那日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卫星配置的一个国家。对对对。
那除了美国跟日本，新兴国家有机会吗？在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大行情里面，你们在这个环球股票的这个基金上面有做新兴市场的布局吗？
哦，这就是又有探讨到就是所谓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因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投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投资人是比较希望稳健布局的。那我们这档基金呢 是处在比较偏稳健布局的一档基金哦。
是是，
所以说主要都是配置以成熟国家为主的部位。
是主要国家，就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一些成熟国家，还包括日本在内，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OK， 那 据我所知道，你们在选择这些标的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研究方式去选择所投资的这个股票，对不对？
是
叫做生命周期的分类，对不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根据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也帮我们举例一下，怎么样来判定什么生命周期的相关的产业可以来投资？
我也觉得就是生命周期分类研究这个很熬，当下也是背了很久。
白话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对，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我们就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好啊好啊，
一听就一目了然。
是是是，
那就是呢，同样都是属于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里面会有油电车，那个燃油车跟电车嘛。
啊，对，
它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还有成长逻辑哦。
嗯，
那像是油燃油车的部分呢，它是比较偏向成熟的市场，
嗯哼，
那其实它的竞争的一个产品重点呢，通常都是在整个 brand name 啊，或者市占率啊、生产效率啊、经济循环等。
嗯，
但是电车除了卖车之外呢，它其实被延伸到研发电池的一个续航力，还有自动化驾驶，甚至它的就是软体系统，甚至还有它的一个能源管理相关应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
嗯，
因此它的成长性还有投入研发啊，还有市场评价等等方式，都跟传统的燃油车是非常有、
哦、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是单纯用所谓的一个汽车类股，那要是用 GIGS 来分类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一个非必需消费类股来看，它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企业嘛，很容它非常容易忽略。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
过去我们分类哈，就是汽车类股、纺织类股、
对、
科技类股，对不对？可是现在在每一个类股里面，其实它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你们所谓的生命的周期的这个发展，
成长契机，对，
来看啊、嗯，所以。你不能说哦，汽车类股现在不适合投资，就是全部不适合投资，不是这个意思的嘛，
对不对？
好，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企业它真正的一个商业价值、嗯、还有成长的阶段、哦、
是是是、嗯、所以你们这个独特的这个分类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真的有帮大家找出了一些明日之星了吗？
哦，一定会有啊、因为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选股，让我们呢不容易被就是市场上的噪音所干扰、嗯、那可以坚持我们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投资，来帮大家选择好标的、哦、
嗯，就可以找到一些所谓价值投资的一些标的，
没错、
哦、大家还没有发现之前，你们根据你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的研究，就可以先找到一些未来有潜力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哈、嗯，没错，
是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很多投资人呢还是非常关心怎么样去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些标的哈。但可能一般人呐、啊，我说那个富豪除外哈，一般人不太可能买到你刚刚讲所有的这些产业跟股票，一定是得透过基金来买哈。那也不可能买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公司，所以也必须要透过类似像你们这博瑞环球股票基金这样布局全球的基金来买到全世界好的标的，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像你们这档这个基金的话，还有各种级别可以让投资人来选，对吧？
是没错、嗯。那我们这档基金呢，为了满足各式投资人的一个配置的需求。我们的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呢有 ADC 级别，那这个 ADC 级别呢是稳定月配级别哦、
嗯、
可以让投资人按照自己的一个财务需求来进行规划，选择月配的级别，甚至就是累计的级别。那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我们博瑞投信的官方网站查询哦。
这 ADC 的级别是什么意思呢？这英文代表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哦、它就是稳定的月配级别、
哦、是是是，
它每个月就是
每个月都会配息的级别，
对，
所以对一些每个月想要有现金收入的投资人来讲，对、
嗯、
会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标的就是嘛，对不对？
好，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 Evelyn 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怎么布局呢？
哦，其实呢，我们展望第三季哦，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审慎乐观的一个情绪来进行投资哦。毕竟，进市场噪音非常多嘛，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未来的美伊冲突是否是真的完全落幕，甚至呢，新的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会不会在九月的 FNC 上面又放鹰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投资呢要保持乐观，而且是平常心的 心情来进行投资，才不容易在这种股市有非常大震荡的情况下有所失利，或者是说就是冲动行为的一个状况产生。
不过可以确定说 AI 产业持续在发展当中，
对
不对？对，
没错。
这个你的投资里面绝对不可能忽略掉这一块了啦，我想也是这样子。
没错。
还有你刚刚也讲了，我们希望这个美伊战争真的能够画下句点，希望川普不要再作乱了。好，这是姐夫的希望，也是很多人的希望吧，我想啊，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Evelyn 来帮我们做了第三季的整个全球市场投资的分析，以及可以怎么布局啊。刚刚从 Evelyn 的谈话里面，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方向了哈。也希望大家在下半年能够继续赚大钱了。今天非常谢谢 Evelyn， 谢谢，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北立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也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优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讲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副总罗克旺，克旺早安。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好，我们上个礼拜放了三天的连假，这三天的连假呢，我相信呢，大家很关心到底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当然，我想全世界上个礼拜最瞩目就是美国跟伊朗签了这个所谓的协议。好，来，这个请客王帮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在我们放假期间的重要的影响金融市场的相关的事件。
好啊，上个礼拜就大家在站这个北部中南部中谁好吃之外，
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每一天，对每一天 MOU 还有 FOMC 会议，我想大概就是财经版面上的焦点。
嗯，
那刚刚姐夫有提到嘛，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伊这边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哦。那其实上礼拜 MOU 是有签嘛，不过其实60天的一个谈判会持续的把大家双方比较关切的一些点哦，慢慢去理清。那事情持续在进行哦，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认为说整个事件应该会朝着比较和缓的方向去前进，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是要符合双边的利益啊。其实停火对于伊朗或者是川普来讲其实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说两边都不会希望说这个事态这个往更严重的方向去演变。所以说其实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国际的市场表现都不错，包括美股包括亚股表现都很好，就是因为市场期待。然后我们可以从油价这部分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到，其实现在霍姆斯海峡已经部分的畅通了，虽然说整个能源端的供应链还没办法回到很快的回到战前的水准，不过是在往好方向在做发展的，所以说其实这边我们就这个持续观察。我想未来60天之内，如果中央局势可以稳定的去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多头的态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不过又好像有消息说伊朗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到底是假消息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好，其实现在消息非常乱哦，包括
是
包括这个美伊代表在瑞士有没有握手都是个谜哦，就是
连握手都要变成话题了，
不一样
啊。
对，其实我会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太在意这么短期的消息啊，其实还是要看，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待齁。那其实有几个敏感的指标其实给大家做参考啊。油价，观察油价当然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标的哦。
嗯、
其实油价现在大家看到布兰特西德州每桶大概在80块美元左右，其实这就表示说市场没有很紧张啦。
嗯。
齁、因为真正在开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点其实非常高的，就是三位数的数字。然后如果要再看更精准更敏感一点的标的，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比特币的价格。
为什么？
比特币其实比特币是一个衡量市场流动性跟消息面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而且比特币的交易它是 7-11 的 OK
24小时的，
即便是礼拜天它还在交易，非常非常敏感、那大家看到现在比特币价格大概也在63-64左右，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群人永远比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更敏感。
因为
其实现在大家在看，对，现在在看这个和谈其实在持续进行的啦。那这个时间其实蛮长的，因为和谐本来就不好谈，伊朗很坚持，美国这边有他的坚持，所以说60天的时间两个月够长了，好好坐下来谈。那其中的过程怎么去演变，其实会波折，对市场的短期的气氛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其实重要的是看趋势嘛， 那其实如果是朝着双方愿意谈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把它当成是短线的干扰，那焦点还是要放在比较中长期基本面，像是我们很喜欢的 AI 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然后看看现在的供需的状况是如何，这个反而会也是我们希望听众们更去关注这个地方。
哎，所以说就美伊的这个谈判现在签了协议之后，短期之内大家这个过去这三个月来紧张的情绪可以稍微缓解，不过刚刚柯王你讲的是说这只是一个备忘录，接下来还有60天的协议，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没人可以预料就是了，
真的没有人能预料。
是那回来讲哈，就是过去这三个月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了油价的暴涨，好，跟刚刚我也提到了哈，所以大家就担心通膨。哎，可是现在既然已经签了协议，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不管是北海布伦特原油呢，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都已经跌到了回了每桶80元左右。那这个会不会让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稍微舒缓？那之前大家预期的升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消除了呢？怎么看？
好，其实。几乎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哦，因为上个礼拜的 FOMC 会议，其实大家就在看新的主席华许他怎么去看待目前这个大家担心的通膨的疑虑嘛。那上礼拜其实我们看到最后结果是还真的是蛮阴的，好，不管是从 statement 去看，或者是从他的 SEP 就是他的预测去看，或者是会后记者会的表现来看，都很阴。
哎，为什么？
所以说其实阴到就是大家觉得你应该要担心通膨啊，那是其实联准会他从点阵图告诉你的，很多委员都注意到现在通膨可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担心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市场觉得联准会今年会升息的这样的一个呼声也起来了嘛。那为什么？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是因为美伊的战争油价的高涨所导致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跟主流就是其实华许确实很阴，但是华许在 FOMC 上面的阴主要是针对通膨的，并不是短期油价阴。怎么说？其实他有强调，就是他说美国的通膨已经高出于联准会的目标2%，已经5年多了。
是，
他觉得这个趋势需要扭转，那他有信心可以带领联准会去让美国往联准会的目标去前进哦。至于记者问他说：“哎，那能源通膨呢？”哈，那他其实就回答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其实大家担心能源通膨，但是从他的角度看，目前的能源价格的高涨对于核心通膨的影响，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看到一轮通膨、二轮通膨，就是大家媒体一直在讲的。他说，你如果要讲到能源价格真正把核心通膨推上来，当然是一轮、二轮的效应会出来，但是他说，从他的角度看，没有看到，而且很多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其实华许告诉你的是，他着眼的是美国长期通膨超过目标非常久了，那要怎么样去解决？那需要透过货币政策去解决。那怎么解决呢？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不够完美，因为工具的关系，因为他看到其实大家讲限制性，但他觉得限制性其实不平均。比如说他有举例，他说现在对于这样的利率对美国房市来讲有限制性，而且有点强，但是对房市以外的产业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限制性的，你看经济还是很好，民众还是消费啊。所以他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做改革？他怎么的？他就说他要搞5个工作小组嘛，因为他觉得货币政策透过利率工具或透过资产负债表工具去影响到传递出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均衡，这是以前联准会的问题，他想解决。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他很阴，因为长期通膨还没有下来，他要去解决，要有信心解决。第二个是他觉得联准会需要改革，这是会大家讲的，所以他有告诉你要怎么改革，他搞了5个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起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蛮好的起点，我们也很期待他做改变。那当然他也是很少嘛，因为他的 statement 字数变那么少，100多个字，然后记者会上他也是习话入境，因为大家一看到9个委员支持要升息，吓到，就跟他说：“哎、欸、，SEP 怎么那么高？”他说：“哦，他觉得3到6个月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就当参考啊，不用太那个。”然后记者问他说：“哎、欸，主席，你们这么阴，那我们会有同事想要知道，媒体同事啊，你为什么今天没升息啊？”然后华许的答案我很喜欢，他说：“你，我能讲的就是 statement， 就是声明写的、啊，其他的我就没什么想讲的。”
这是
就真的是十一字如金，我觉得 也是蛮有趣的。对，
这是哎，最近很流行的废话文。哎，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完全不知道哎，这个有什么反应？就是
有一点 Griezmann 的味道了，你要去解读它背后的意义了。
不，对，不过因为这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联准会的会议啊，所以大家其实都蛮期待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结果是这样子的，习字如今的反应，可能大家都有点意外。那另外的意外就是呢，过去大家都认为他上任之后应该会奉行这个。川普的意志哈，要来调降利率，甚至呢让这个美元贬值哦。可是，在第一次的会议里面，完全相反，就像你刚刚讲，是完全鹰派的走势。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这华许有刻意要跟川普这个划清界限，说我是很独立的，不受他的这个控制吗？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这样解读吗？
他的首秀啊，他的首秀是过了我们这一关了、啊，就是
是
大家会担心嘛。但是其实，在他 FOMC 开会之前。川普就有做球给他，因为川普有透过媒体说，其实华许啊，你可以做自己，你可以不用管我，对，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
感觉上像双簧的感觉，
双簧的感觉。这次我们看到他在 FOMC 上面，他是做自己了。
是，
那他当然做了决策之后，川普后来又有发言嘛，他就说啊，这就是这次没降息。很遗憾，但他也没说什么。
是，好，那回来看通膨这件事情。那现在市场上对通膨的预期是怎么样呢？既然联准会的态度这么的鹰派，是大家要开始担心吗？还是说，看到这个最近油价下来之后，大家的这个忧心稍微的解除了一些呢？
好，其实市场对通膨是很担心的，
还是很担心。
那对你看到 FOMC 会议之后，其实市场就马上定价今年联准会可能升息两码。所以说市场担心，那这个担心起来有自啊，就我刚刚讲的，其实 FOMC 的会议是很鹰派的。那联准会是很关切现在长期通膨有办法压到2%目标这件事情。
是，
所以说市场确实是担心这一块。那我们也可以从债市的表现上看到，升息关系就不太下不太来嘛。那其实是这一块。
是，
那最后要观察的重点就是，如果美国的状况是持续在舒缓的话，其实通膨或许会有一些往下走的一些 surprise 等着我们。当然这前提是美伊嘛，但是美伊现在我们那懂没有人说得准，我们只感觉得到说双方是想要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我们觉得其实政治的谈判就是这样，如果说今天一个情境是双方都可以自己宣称自己赢了，那就美好了。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太执着于是谁赢或谁输，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看那个意义是不大的。其实我们最关注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有通这个油有没有流动，川普说油已经流动了嘛。
是，
那至于双方要怎么样让步，怎么样去协商出一个都能够接受的版本，不容易，需要时间。那60天我们觉得2个月其实是合理的。那只是我们看到油开始流动，这是好事。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或许其实是关税的通膨，这去年席卷各大媒体的。其实我们看到好消息啊，就5月份的关税通膨已经很淡了，慢慢的真的就退掉了。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能源的通膨，那油价现在已经下来了。如果这样的趋势可以维持的话，其实5月、6月美国的核心通膨应该也是高峰了。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说，其实市场有一点过度的担心。这个通膨的反应呢、
是好。那通膨就是观察，就是好。那当然在这波的这个变动当中，台股当然是全市也都在注目的一个市场啊。上个礼拜我们放了3天的连假，很多人都担心说会不会有端午变盘，不过看今天的台股开盘，大家应该可以这个放心了哈。目前台股已经涨了超过1000点哈。那很多人都在等说，会不会6月底之前哈、就有机会要冲向这个50000点哈。那这个怎么看台股股呢？在端午之后的这个情况，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的，其实这个礼拜就礼拜三，大家一定是关注美光的财报嘛。
礼拜
三的盘后，
是
美光会公布他的财报。其实今年的 AI 最主要的一个领头羊啊，其实如果回溯到最上游源头，就是这个Agentic AI， 就是代理式的 AI， 加上因为 Agentic AI 的需求大爆发。所以说 CPU 起来了，那 CPU 起来之后其实也带动记忆体的需求。所以美光财报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今年这个2月、3月、4月那个月的台股的暴走，然后国际股市里面大家看到 AI 在记忆体的部分的暴走，韩国股市啊或者是美国的美光 SanDisk，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块。
是，
所以说这个礼拜三的美光会 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很多人担心是不是这一波记忆体已经不像记忆体了，以前都是大宗商品原物料，只要你签了长约，签个三年五年的长约，大概行情就差不多。但是这次看起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嗯，
签了长约之后，反而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去解读说，这是不是让这个产业质变，让它变成是价格更透明、更稳定？因为以前的记忆体是标准型的产品，就今天不管是三星做的、海力士做的、美光做，都是一样的东西。
嗯，
虽然就是大宗商品。
是，
但是 AI 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到，哎，记忆体好像不是那种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不是标准版，它是客制版了。
嗯哼，
就是你需要去因应它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像是海力士，因为它抓着 AMD， 那 AMD 的 GPU 其实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你必须要做特殊的 HBM。 所以说当你跨出标准品变成是客制版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在关注的不只是这些记忆体厂商EPS 会成长多少多少 percent 哈，其实这当然是重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可能不再像一样持有低的本益比，因为以前你做标准版，谁做都一样，
嗯，
然后你大量生产，产能开出来之后，价格就崩。好，但是 AI 可能让趋势会改变，所以说以前都是个位数的本益比嘛，记忆体像台湾的也是，但现在市场在思考，他们可能本益比不应该这么低的，所以说。可能有一个 re-rate 的机会，那如果 re-rate 再加上你的 EPS 成长双重效应之下，其实股价就会很可怕的表现。
了解，嗯，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就等这个礼拜三美光是不是再可以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信心去
好。这礼拜三我们就等美光看，然后看台股真的有没有机会在六月底最后一天收盘的时候看到50000点的大关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柯旺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柯旺。
谢谢夫，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